请打开圣经，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。我们先读几节经文。十七节，他们见了他，这是指耶稣复活后，他们见了他就拜他。还有人疑惑。平常教会聚会就是这样。十八节，你们看来你们需要我更努力一些是吧？耶稣跟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要注意，当天与地在一节经文中，他们之间是相近的，有联系的，他们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相互影响的。他们受造就是这样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吩咐你们的。提醒一下，在马太福音十章，耶稣吩咐他们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这些能力永远不应该减弱，这些神迹的事工永远不应该停歇。他一直都是福音的核心和精髓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学会这些。在天国里面，我们的方式是教导、示范、赋能。教导、示范、赋能，不管是医治、先知预言还是门徒训练，我们做的一切首先要教导，先说出来，第二步要示范给别人看怎么做，第三就是你要有给机会别人去实践。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我们今天早上想分享第二段经文，从第四节开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吩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你们聚集的时候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但圣灵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到能力和权柄，这不是说买车的时候可以选的配件，能力和权柄是发动机，没有的话这连车都算不上。福音的精髓就是通过能力和权柄来显明的。在马太福音里有这样的教导，权柄的目的是为了使万民做门徒，能力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国家，这不一样。门徒训练是有方向性的。 Chris Wellington 刚从华盛顿的总统祷告早餐会回来，今年在那里有一个演讲者是卢旺达的总统。卢旺达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， 他几年前接任这个职位到今天，已经有100万人在部落冲突中被无辜的杀害。到几个月前才开始和解，他们学会了饶恕，正在重建。那么重建一个国家需要做什么呢？你得建立能让每个人都受益的基础设施，比如说教育、医疗、商业、教会。但关键是你要有智慧，为家庭和社区创造空间，让人的恩典和工作可以运行。建设国家是这样的一种荣幸，这就是卢旺达的总统正在做的。他的名字我忘了，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周边的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所以权柄是为了什么？是这个目的。权柄是为了万国做门徒，但只有国家才能让国家成为门徒。我可以去门徒训练一个人，但当我们理解什么是作为圣洁的国度，才会预备我们在情感上、思想上和属灵上有效地进行门徒训练。我们要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，才能理解说神如何引导和带领万国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做门徒训练。彼得前书2:9说，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很少讲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，但这是我们的身份，认识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来服侍，让周边的国家都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。这不是一场比赛，也不是说你来服侍我们，恰恰相反，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洞察力，这样的恩典，还有圣灵的能力去训练、释放国家们发挥他们的潜力。门徒训练就是为了转化，变得更像他。路加福音说，当学生受到全面充分的训练，就会更像他的老师。所以门徒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个人，甚至是国家，让他们变得更像耶稣。这不仅仅是准备人们去天堂，当然那是最终的目标，但关键是有一种生活的方式，在家庭、商业、政治、教育、医疗等各方面都体现出来。那些带着属神权柄的人应该影响这些领域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而是为了整体的利益，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建造。权柄正是这个目的。权柄对我们来说不是附加的选项，能力也不是。耶稣被神差遣来，约翰一书3:8说，神的儿子 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带着使命来，就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。他带着使命而来，但他没有带着能力来。当然作为神，他拥有一切的能力，但是他一直都是神的身份，但他选择受限的生活，作为人子依靠父神指示他该做什么。他靠着里面的圣灵来完成这些任务，他这样作为榜样，我们可以跟随。耶稣带着这样的权柄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父神给了他一个任务，去毁灭魔鬼的作为。他带着这个任务来，带着权柄来，但没有带能力来。他需要一次与神相遇，因为权柄在差遣中来，但能力是与神的相遇中来。所以耶稣带着权柄而来，但他当被施洗的约翰施洗之后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从那时开始他展现出能力。重点是能力可以转化，门徒训练则是在建造。很多人经历了个人超自然的转化，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，对吗？对我来说是这样。你想一想，有人经历了转化，我们见证了无数次， 他们与全能的神相遇，带来了生命中惊人的转化。他们曾经有的上瘾的问题，各种问题都被解决了。但大家知道，这些坏事过去，你需要建造新的。门徒训练的目的是建造，智慧帮助我们使用工具，为了长远而建造。能力可以点燃复兴，但智慧可以维持复兴。借着权柄，我们可以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智慧中。在门徒训练中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去使万民做门徒。通过权柄我们行动，但通过能力我们长成该有的样式。他说，你们要做我的见证。我最近听到这样的说法，通过权柄我们去行动，因为我们担负了权柄，我们有特定的任务，但通过能力我们成长。换句话说，就像陶匠的手，神的能力临到一个人，开始塑造他的生命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愿望，这些都是通过与神相遇被塑造出来的。虽然他们本质上有重叠，但是他们是不同的概念。我在前两次聚会中没有提到这一点，但今天早上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我觉得主在邀请我们迎接新的火的洗礼，全新的洗礼，为个人，为家庭，为群体。这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，但现在将要降临，去装备、训练、释放人们进入福音的新层面。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经历过各种苦难，被打、坐牢。传福音的路上真的很难，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说，如果不是那次特别的与主相遇，他们肯定撑不下来。那种大有能力的相遇，他们都会想起来说，没有那次经历绝对撑不住。看，能力不仅仅是为了那些神迹，我当然相信，无论是癌症还是摆脱上瘾，我们相信，我们追求。但在使徒行传里，能力是一个能力的核心作用是让人坚持下去，就是那种火的洗礼让他们别无选择。他们面对生活觉得没有其他选择，他们的想法就是，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做他吩咐的事。所以火的洗礼会减少你的选择。你可以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在前八章你会看到一个循环，等到第十章的时候已经是五旬节后大约十年了。我们不是说五旬节后的两周，这个循环是这样的，就是圣灵浇灌，教会的信徒增加，然后遭到逼迫，圣灵浇灌，信徒增加，遭到逼迫。圣灵浇灌，信徒增加，遭到逼迫。但是在斯提凡被杀害的时候，事情就变了。圣经描述他圣灵充满，满有智慧。他是我在圣经中最敬仰的人之一，因为他不是最初的门徒，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的。但是他因为他柔软的心而受到关注，他如此的爱人爱神，他有很惊人的智慧，被神的灵充满。他被杀害的时候，扫罗就在旁边，他是杀害基督徒的头目，他被宗教领袖和政府 指派去找那些引起动乱的基督徒。你知道的，动乱，比如说有人一下子从毒瘾中被释放出来。如果你是那个卖毒品的，这真的是动乱呢。他们派扫罗当作头目，但当斯提凡遭受杀害的时候，他看到天开了。圣经上说他看见耶稣，神的儿子，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。我们知道圣经说耶稣坐在父神右边，但这一刻他站起来欢迎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。斯提凡被杀了，但他临死前他祷告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主啊，饶恕他们。这个祷告跟耶稣祷告很像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关键是什么？斯提凡把杀害他的人送到了将来与神相遇的地方。作为个体会经历神带来的改变。再往前跨进两章，那个扫罗在去杀害更多基督徒的路上遇到了耶稣。神的良善让他从驴上摔了下来。你听过圣灵是一位绅士吧？他让扫罗从驴上摔了下来，遇见了神。之后他几天都看不见，这个故事很奇怪，但他重生了。扫罗，这个教会的头号敌人，一个临死被杀的人，曾经为这个敌人祷告。什么是付上代价的祷告呢？不是努力保护我自己，不是为自己、为家庭、为我的安全祷告，而是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边，为那个杀害他的人祷告。下一幕，你看到神造访了他祷告中的一个人，扫罗成为了新约中将福音带给全世界的核心力量。宣教就从那个祷告中诞生。主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。权柄和能力都集中在国家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去使万民做门徒。你穿上能力的外袍，把福音带到地球最远的地方。这都是让我们装备好，影响历史的进程，影响国家。所以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循环：圣灵浇灌，信徒增加，逼迫；圣灵浇灌，信徒增加，逼迫。但现在扫罗得救了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里面最酷的一节。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，也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预言过的，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是敬畏主、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，也就是倍增。在此之前，我们看到的是增加，但因为能力下的忍耐，因为有着能力而生出的忍耐，长期的忠心带来了指数级的增加，突然间就有了倍增。倍增是出于那些与神相遇并行使神能力的人。因着能力，他们看到神迹，看到了奇妙的事发生。但他们也曾经为斯提凡得救祷告。如果你我在那群人里面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会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救救他吧。但是没有发生。所以当你经历最糟糕的时刻，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，这会促成你最大的飞跃。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殉道最糟糕的时刻，下一幕，这个杀人头子信主了，忽然间你们看到教会进入增长期，迎来收获灵魂的季节。 跟随耶稣最重要的一刻是，当我看到，当我看中他看中的，他就开始重视我重视的。圣经说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中他看中的，让他的价值观塑造你，这样他就准备好了解你所看中的了。你可能问他为什么不先这么做呢？因为那样的话，他就在鼓励自我为中心，而不是建造那些可信任看中天国的人。所以当祝福是奖赏而不是追求的时候，会强化我们对基督的忠心。我可能说的还不够好。当主的祝福作为奖赏给到我们，会强化对基督的忠心。当主的祝福只是一种追求的时候，会让我们分心。过去十年里最让我兴奋的发现之一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幼稚，但这就是我发现了箴言这个词的含义。这完成了我多年来对属神的智慧的追求，补全了我一直缺失、一直寻找的一部分。Ron Simmons， 也就是圣经激情版的翻译者，跟我分享了这个观点：箴言这个词的词根意味着统治和掌管。智慧的本质就是让人能够在生活中统治和掌管，不是统治人，而是治理生活，就是钱不控制我，我来控制钱。你知道你是被钱控制，是因为钱会迫使你做一些决定。我买不起这个，买不起那个，一切都是基于钱，而不是你去指示他这个钱去你想去的地方。所以智慧一直是为了装备我们在生活中掌权。我很惊叹主的邀请，他说使万国做门徒。他没有说你的邻居，那样已经不错了。他说的是万国，因为他就是这样想的。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决定会影响国家的走向。等我们站在主面前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既兴奋又害怕。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一块钱的奉献，我们给出的每一句善意的话，每一次付代价去帮助朋友，到那些时候，在永恒中看到产生的涟漪效应。我们看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产生的影响，那些艰难的决定、简单的决定，他们在永恒中的影响。我要告诉你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重要了，那就是我用我所得到的我做了什么。这不是为了增加你的负罪感，这是从永恒向当下而活，在现在的生活中想着永恒的影响。如果万国从来不在你的思考范围内，那就开始学习，选一个国家，然后每当你在新闻里看到的时候，就读一读相关的文章，就在地球上选一个地方，为其中的一个地方祷告。也许你每周只做一次，但你要记得，不仅仅是主对你个人的邀请， 还是你在这个带着使命中、带着使命的家庭中的身份？那个坐标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？一个三五岁的小女孩得到了那样的数字，指向一个特定的民族。我要找到那个牧羊人，太神奇了。但这就是神，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在确认这两周我们教会家庭在做的一切。我要你看看，我通过一个孩子来讲话。感谢主。我觉得我讲完了。Chris， 请你上来发挥你独有的力量吧。轮到你了。大家早上好呀，你们看着好极了。我第一场讲过，我跟 Bill 在一起服侍36年，他还是我最爱的讲员。我听他讲第一场的时候，我记了5页笔记。他有智慧了，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，可能是神给的吧。太有智慧了。上周日我们的团队在讨论接下来两周的安排，特别是这次的宣教的宣传活动，讲着讲着我就想到了一些感动，后来成了行动。当年我去到国外，比如说非洲，遇到宣教士，我就会很好奇地问他们，你怎么来到这里的？他们通常会回答说，我8岁那年在教会听到一个宣教士分享，主对我说，将来我会去非洲、去印度这些地方宣教。我就在想，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听到宣教的呼召，就能激发出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神圣的使命。当有人弹奏了那个音符，你心里就发出了共鸣，就会感到说，哎，那就是我，我被呼召了。可能不是长期的，也不是永远的，但就那个瞬间你感受到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有人讲了一些简单的事情，你忽然泪流满面，就心想，我怎么哭了呢？从逻辑上看，这个事没那么感动，但就触动了你的心，好像深渊与深渊呼应。今天早上听了 John、Cindy 还有 Bill 的分享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正视任命和委派那些有这样感动的人。你可能是孩子，或者是老人，或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年纪，但你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心里想说，哦，我要站出来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，已经很久没想起过这事了。很小的时候，大概6、7、8、9、10岁，那个幻想的年纪，我总是和我妹妹一起幻想我们买了直升飞机去非洲帮助那里的穷人。我们玩了好多年这个游戏，我从来没去过非洲，也没有见过宣教士。但现在我去过非洲大概15次了，我在 Heidi Baker 的董事会服务了8年，我很喜欢 Tracy Evans。我们夫妻对非洲的宣教有特别的支持。我觉得主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把那个种子种在我心里了。后来我遇到了 Tracy 和 Heidi Baker， 我就感觉到是，我要去参与。 如果你在这里，或者你是我们线上的家人，感觉你心里有宣教的呼召，我想邀请你站起来。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会为你祝福，可能你下周就出发，也可能你十年都不会走，但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在你的家人面前宣布说，是，那就是我，我知道我要去宣教。真心感谢所有资助宣教的人，没有你们我们做不到，但就是这些人，你们的生命觉得是要在异乡向人传讲耶稣的。如果那是你，请你站起来。如果你在线上，就来为我们留言，说我有感动要去宣教。我们有牧师的团队会与你互动，在他们身边的人，请你们把手搭在这些人的肩膀上，我们共同为他们祝福。现在我来带领大家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现在作为教会肢体，奉耶稣的名差派这些弟兄姐妹去完成改变、训练和转化国家的使命。主啊，奉耶稣的名，当他们凭着信心站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是，我们支持你，是，我们认同你，我们为你们祷告，大门敞开。可能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那份感动，或者是耶利米书中说的，你在未出母胎之前，神已经拣选了你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你。 Amen. Amen.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